还我清白。早春二月，这天时近中午，坐落在107国道旁燕城市郊公安派出所的院子里，开过一辆超载的长途客车，车上的骚乱声惊动了警察。车门打开，只见三个男人扭着一个满脸通红的女孩冲下了车来，后面啊还跟着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人。警察把这些人带进审讯室一一查问，又向司机和售票员了解了情况，方才知道这女孩子在车上偷了中年妇女和老年男人的钱包。女警根据三个男人的揭发，从女孩子身上和随身带的挎包里搜到了赃物。人证物证俱在，女孩子纵然再喊冤枉也是白搭的。事后公安派出所对此事又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得知这女孩子名叫王小丽，是湘江重型机械总厂子弟中学的高中部学生，今年正好16岁，还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这么优秀的女孩子怎么会在社会上干行窃的勾当呢？真是令人难以相信。但是铁面警察重的是证据，既然证据确凿，王小丽就得被收审。消息传到学校，校方大吃一惊，尤其是王小丽的班主任吴老师怎么也想不通。他带上学校的保释书赶到公安派出所，再三表示希望警察认真查这个案子，万一有什么偏差，那不是把一个好孩子给毁掉了吗？于是警察重新对案情做了调查，扭送王小丽到派出所的几个人众口一词，不仅写了证明材料，还按了手印。而王小丽除了流眼泪什么话都不说，事情是明摆着的。但是在学校的再三讲情及请求由学校自己对王小丽进行处分的情况下，公安派出所最后还是放了王小丽。王小丽回到学校后，校长便在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大会上宣布给予王小丽开除团籍、留校查看、以观后效的处分。校长心情沉重地对王小丽说，
马有前蹄，人有失足，人非圣贤，焉能无过？本来公安局要严肃处理，是学校把你保出来的，但不处分又怎么行呢？好好读书，将来还是前程远大，不要悲伤。
王小丽抹一把泪，呜咽地跟校长说，
校长，我冤，我真冤啊，我是抓小偷的，他们反诬我。
看着眼前王小丽这般委屈，校长心里真有说不出的滋味。究竟是王小丽真受了冤枉，还是偶有失足呢？为什么车上几个人都一口咬住他呢？看来啊，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校长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他让班主任吴老师先送王小丽回家。一路上，吴老师扶着王小丽的肩，心里实在是难以平静。这么好的一个苗子，他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啊？他几次抬眼看着这个往日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欲言又止。王小丽似乎完全知道吴老师的心思，他抬起泪花花的眼睛，颤抖着问，
吴老师，你还相信我吗？我真的是被他们冤枉的。
吴老师长叹一声，诚恳地说，小丽，现在社会上的事情很复杂，你一定要实事求是地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我。王小丽点点头，擦去泪水，向吴老师讲述了那天的遭遇。原来那天王小丽是从乡下看望爷爷奶奶回来，好不容易挤上这趟班车的，只见车上的乘客特别多，人贴人，背挨背，就是不拉铁手，刹车时人也不会跌倒。王小丽被挤在前门侧边，车厢里的空气又闷热又浑浊，上车不一会儿，她就觉得浑身燥热， 额上竟渗出了一层汗珠。他不经意地拉开了穿在身上皮夹克的拉链，露出里面鹅黄色的紧身羊毛衫来。这时候啊，有一双色眯眯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王小丽那起伏的胸部。这个色狼就站在王小丽的旁边，只因为王小丽有1.68米的个头，他要比王小丽矮半只头，所以王小丽没在意他。车子一晃动，他就借机故意往王小丽胸上抓，王小丽这才发觉恶心的就像吞了一只死苍蝇一样。他侧过身去，用肩膀挡住他的骚扰，可没想到迎着他的是一个瘦猴般的高个子青年，又立刻朝他挤眉弄眼，还像毒蛇吐信一般伸着舌头对他做下流动作。他不禁毛骨悚然，拼尽全身吃奶的力气，也不顾周围人的呵斥谩骂，拼命挤到司机后面的那个角落，因为那里啊站着3-4个女人，这样总算是太平下来了。谁知没过多久，王小丽突然发现有一只手在一件搭在手腕下的黄色风衣掩盖下，伸向她旁边那个女人身上背着的挎包里。那包里的钱包在眼前一闪就不见影子了。王小丽不禁顺着那只手往上看，看到一个高个子男人正用阴森森的眼睛迎着她的目光，左耳下脸颊上有条寸把长的刀疤正闪着青光。一股凛然正气猛然从王小丽心头燃起，她曾多次耳闻目睹那些被盗者的痛不欲生的惨状，便伸手重重地拉了那中年妇女的衣袖，拉的那挎包差点从那女人身上滑下来。女人朝王小丽大喝一声：干什么？眼睛里充满了敌意。王小丽见她这么恶声恶腔的样子，心里感到十分委屈，但又不忍心看她受害而不管，便伸手指指她的挎包。女人这才如梦初醒，提起包来一看，惊叫起来：有小偷啊，有小偷啊，我的钱包啊！叫声很惨，引得车上一阵骚动。这时不远处一个老年男人也惊叫起来：
我的钱包也没了，车上有小偷啊。
女人急得又哭又骂，老人急得又叫又喊。那女人抓住王小丽的双手，一定要她说出谁是小偷。王小丽正欲指认，却感到腰部被什么硬东西戳了一下。她转脸一看，那高个子八脸小偷竟然站在她身后，也斜着眼看着她，手往上一扬，露出手里握着的弹簧刀把，然后又把这硬把抵在了他的腰部。他知道只要把弹簧开关一按，尖刀就会立刻毫不留情地弹出来。王小丽愣住，正想着该怎么办，谁知刚才站在前门侧边对他愈加无礼的那一高一矮两个男人挤过来，一个点着王小丽的鼻子说：
他是个小偷，刚才站在我旁边就把手伸进我的裤兜里，幸亏我发现的早，看他可怜巴巴的样子，放了他一马。想不到他贼心不改，又对这位大嫂下手了。
另一个也跟着下起哄，假装厉声地喝道：你上车就开始作案，也把手伸到我裤袋里来了。不过我看你是个小妹子，打掉你的手就算了。
王小丽哪经得起这样的污蔑啊，她大喊冤枉，可是越急越分辨不清。这时候车子里的人因为不明真相被激怒了，一起吼了起来，还有人要打王小丽。趁这个混乱的当，色狼和小偷串通一气，甚至对王小丽动起了手脚。幸好路边就是公安派出所，要不这几个流氓小偷真不知要干出什么恶事来。可遗憾的是，事情的真相只有王小丽自己心里最清楚。他们恶人先告状，王小丽拿得出什么证据啊？王小丽含着凄苦悲愤的泪水讲述了自己受害的经过。吴老师听了连忙追问：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向警察说明白啊？就是一时拿不出证据，你也应该说呀。
可是吴老师，我怎么说得清楚？他们眼看钱包拿不走了，就栽赃陷害我。警察明明是在我包里和身上搜到钱包的，我再怎么说他们也不会相信。为什么好人竟斗不过坏人？为什么？
王小丽咬牙切齿地发誓：
我一定要找到那几个坏蛋，我绝不放过他们。
吴老师的拳头捏得咯巴响，他强忍怒火。小丽，吴老师相信你的话，你先忍着，吴老师一定会帮助你向派出所反映，澄清事实真相，最后还你一个清白。王小丽禁不住扑进吴老师的怀里，嚎啕大哭。
吴老师，冤案压着头，我眼下可怎么做人呢？
这一夜，王小丽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直没有入睡。父母陪伴了他一夜，也开导了他一夜。第二天，王小丽振作精神来到了学校。一踏进校门，他就敏感地发现同学们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他，有的还甚至远远地避开他，还有几个人凑在一起嘀嘀咕咕地悄悄议论。教室里几十双眼睛再也找不到往日的热情和友好。王小丽真想痛哭一场，但她咬牙忍住了。好不容易熬到放学，天已经擦黑。当他走出校门时，一个牛高马大的男生走进他身边，嬉皮笑脸地说：
王小丽，那些狗日的不理睬你，我牛大富理睬你，咱们交个朋友怎么样？
王小丽瞪了他一眼，急步走开了。他认识牛大富，这个人是学校里出了名的留级生，而且还因为打架受过治安拘留。牛大富见王小丽不愿搭理他，一步抄到刘小丽前头，双手叉腰拦住去路，开口就骂：
你狗日的王八婊子，假充正经，你以为你高贵啊？你是在公安局里挂了号的，还不是和我们一路货，哼！
他伸出手臂，一把把王小丽推倒在地。王小丽正在气头上呢，哪会被牛大富吓住呀？他屏住气，牙咬脚一缩，趁牛大富得意洋洋的时候朝他的双腿蹬去，蹬得他往后一倒，脑袋砰的一声撞在地上，顿时头破血流。王小丽惊呆了，难道自己又要跳进黄河洗不清吗？王小丽只觉得自己浑身发抖，想喊发不出声，想哭流不出泪。这个时候，马路上的行人陆续围了上来，王小丽什么也来不及细想，转身钻出人群，撒腿就跑。王小丽不敢回家，借着朦胧的月光一直跑出城外，107国道又出现在他的眼前。王小丽正不知何去何从，这时他看到国道旁一家百货店门口有三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就是那天在车上栽赃诬陷他的三个男人。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王小丽眼睛里简直要喷出火来。他低头一看，正好脚旁边有半块砖头，拾起来便要冲过去。这时一阵警笛声由远而近，一辆闪着警灯的三轮摩托呼啸着从他面前开过。王小丽脑子突然冷静下来，自己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莽莽撞撞地冲向三个年轻力壮的男人，这不就是鸡蛋碰石头吗？王小丽硬是克制住了自己，不过王小丽的两只眼睛还是紧紧地盯住那三个男人。只见他们走进百货店，与店里两个营业员交谈起来，还掏出烟来抽。可不知怎么抽着抽着，那两个营业员就软绵绵地瘫倒在地。刀疤脸他们迅速行动起来，立即把殿堂后面仓库里的纸箱搬出店外，装上了早已停在店外国道旁绿色的篷布罩着的大货车上。装完纸箱，最后又把柜台里货架上的收音机、电饭煲等商品通通一扫而光，然后把卷帘门一拉到底，把那两个营业员锁在了殿堂里，他们自己跳上了驾驶室。王小丽看在眼里，心里不由一动。最近报纸上揭露了好几起歹徒利用抽烟喷麻醉药作案的报道，这三个家伙肯定就是在干这种坏事。原来他们不仅是小偷，还是打家劫店的大盗，现在让我撞见了，看你们往哪里逃。当货车发动马达时，王小丽心里憋足了一股劲儿，飞步跑了上去，双手抓住后车板，双腿一蹬，就是从后车板上翻进了车里。他摸索着在车厢的空隙里找了一个藏身之处，蹲了下来。货车像发疯的野兽一般在国道上狂奔，
一下子便像箭一样的开进了山野朦胧的郊外。眼看天已经乌漆墨黑了，王小丽坐在车棚里正紧张地思索着下一步的对策，突然发现后面有两道雪亮的汽车灯光射过来，眼看着就要追进车尾了。王小丽看清这是一辆闪着警灯的小轿车，她鸣着喇叭要超车。王小丽心里一个闪念，我为什么不就在这里报警呢？正好人赃俱获，这三个家伙还有什么话说呢？想到这里，他立即从纸箱缝隙间摸出来，摸到后车挡板旁，伸出头去正要呼叫。忽然大货车一个刹车，小轿车猝不及防，砰的一声撞了下来。王小丽从后车挡板的缝隙中看到，被撞的这辆轿车里除了司机，前座上还坐着一个女人，两个人满脸鲜血，已经昏迷过去。货车上的三个男人急忙跳下驾驶室，奔到小轿车旁，打开车门一看，车子后座上放着一个密码箱，还有两只大哥大。他们拎起就跑，飞步上车，开了就走。目睹了这一切，王小丽吓得心惊肉跳，急忙捂紧嘴巴，生怕自己无意中发出的惊叫声会引来杀身灭口之祸。她庆幸自己刚才没有喊出声。现在该怎么办？她拼命让自己稳住神，然后从纸箱杂物的空隙中悄悄朝车头摸过去。透过驾驶室后壁的小玻璃窗，她看到刀疤脸正用匕首撬开了密码箱，箱子里尽是一扎扎的百元大钞。三个歹徒哇哇叫了起来，看着他们得意的神情，王小丽恨得心里直滴血，眼里喷火。若不是亲眼所见，真难相信这些恶鬼的残忍。我一定要去举报，不仅是为我自己平反，还要让公安局了解这件血案以及国道旁那辆百货店遭窃的真相。大火车又疯狂地颠簸了个把小时，在路边一家三层楼的旅社门前停了下来。只听刀疤脸按了三短一长四声喇叭，喇叭声刚落，店门就开了。王小丽心里一惊，莫非这店主与车上三个坏蛋是一伙的？她屏住了呼吸，一动不动地藏在纸箱后面，两只眼睛瞪得溜圆，警惕地注视着车下的动静。三个歹徒提着密码箱，神气活现地上楼去了，好一阵也不见动静。于是王小丽机警地跳下车，猫着腰钻进了旅社对面旁边一片黑森森的松树林里。四周一片静悄悄，月亮也在暗淡的云层里躲躲闪闪。王小丽透过树林细细打量，发现这个三层楼的旅社楼门上有个灯箱招牌，夜来香旅社饭店，记个红漆大字一目了然。楼房一侧还有一个小花园。王小丽决定立即冲出去报案，这儿地处国道，沿路一定能找到公安派出所的警察，事不宜迟，越快越好。想到这里，她一头钻出了松树林，沿着国道撒腿就跑。凉风嗖嗖地吹在身上，王小丽不禁地打了个激灵，猛地想起这儿人生地不熟的，万一自己以后认不准路怎么办呢？有了，他收住脚步，赶紧从口袋里摸出手帕，往路旁的树上一系，又撒腿朝前跑了起来。也不知跑了多久，王小丽浑身衣衫都湿透了，猛抬头发现自己已经站立到了湘江边，前边一个大拐弯，湘江大桥上车灯闪烁，他不由得惊喜万分，一边跑一边欢呼，一头冲进了桥头公安派出所。故事的结局不说，你也一定能猜到。王小丽终于平反了，还因为帮助公安机关破获了杀人抢劫团伙案而立了大功，受到嘉奖。庆功会上，当新闻记者的闪光灯对着她时，她那如花的笑脸上扑朔朔地流下了两行热泪。
听故事，品故事，聊故事，道听途说故事会，还等什么？继续收听吧。